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讲的信息呢，是在前几周我的英文信息里面有好一部分我有提到的啊。那今天我再一次重讲那但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特别是以教会纪律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发现这个在教会的前进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那么各位如果各位刚进到教会的时候呢，各位不会听到教会纪律 Church Discipline 这句话的，有很多人在教会很久也没有听过啊，因为来教会大致上的人都是教会是讲爱讲恩典，的确是教会是罪人来到这个地方得拯救蒙接纳的地方，也特别软弱的人到教会来被牧养看见主的爱。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相聚的时候，那喜乐很重要，相爱很重要，自由很重要，但是在这一切里面少不了纪律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没有纪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那个爱慢慢就被滥用了，很多进到教会里面的人，尤其是还没有归主的慕道友他们慢慢就会践踏有上帝的恩典，那也甚至已经在主里面许久的人来到一个只讲爱没有纪律的教会他们慢慢会怎样，他们心里面的那个良心就会麻木起来，我们人都是堕落的有罪性的，很自然会践踏神的恩典，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你就会发现了整体教会受损，也尤其是越爱主的羊他们的生命呢就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受伤就觉得说教会这样也可以啊，随心所欲这样都行啊教会的领袖只有讲爱没有立场那犯罪的事情也不管那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呢，你说对教会好吗？其实这是很大的亏损，所以教会纪律呢是重要的。那每一次讲到这些教会纪律的事情呢，有一些人就抗议说，那牧师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讲的教会纪律这样的事情，他来都是哇接纳罪人为这些税吏为这些妓女就说话，那只有骂这是法利赛人那我们说为什么你要讲这个纪律的东西呢各位听起来好像是这样了，但是各位你能够担保所有进到教会的人都是蒙恩爱主的群羊吗？你能够担保所有进到教会的人他们都是要寻找神要认识神吗？还是存有各种自己私人的目的邪恶的目的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是被仇敌利用为一个器皿来破坏教会的。所以各位在教会纪律的事情呢，等一下我会多讲，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都有带出来的。那所以在教会纪律的事情上呢，我们不能轻忽的。为什么保罗说神的话都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有关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不是不知道我们需要爱，我们还是不知道真理，我们是生来不认识真理的，所以不认识真理的这个性情自动的，他们找的是什么？他们找的是合乎自己心意的道理，所以喜欢听好听的话，感觉好就可以了你体恤我就可以了。所以大致上的人，其实我可以说所有的人的那个本性，也不知道真理，只有体贴肉体的这种性情呢，那他们在教会里面你说他们要的是什么？所以现在这个新的时代的人，我们每次看是非常叫人担心的东西现在人要跟他讲一点点责备的话不能讲一点点你不对，你这样想是错的不能听那就和我心意的你讲了我舒服我才接受的。其实这是什么心？ 这种心呢是很自我的心，但是如果他放在神的教会面前，神的话语面前呢，他还是这样的心态的话呢，就是说他里面这个心呢，其实真正来说是一个阻挡真理的心。只要任何的道理，你管它叫做圣经的道理或者是真理，跟我心里面所要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我马上有一种抗拒的心就生出来。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说，这个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心来的。所以教会呢，是为什么一定从传讲真理开始，甚至你讲爱，你不能只有讲一个没有纪律的爱。这没有纪律的爱其实不是圣经讲的爱，你讲爱不能讲一个没有真理的爱，那没有真理的爱不是神的爱，那是世界的爱，那是你自己堕落的时候呢，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你自己造出来的渴望的那种爱。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很多年的人，我们都会看得到教会里面很多人说，主啊主啊，那常常讲这些赞美主的话，感谢主的话，那么但是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实际的结出悔改的果子。那怎么知道？你看他们的价值观，你看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性观念，他们的钱观念，其实跟世界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这样的光景，我们面对有教会这样的有罪性的这种产生，如果教会没有对付这样的罪性，没有用神的道，甚至有时候必要的时候用教会的纪律来对付这个人的这个罪性的事情呢，那慢慢你发现啊，这个犯罪的东西是增长得很快的，就是好像毒，好像瘟疫这样，就是传染，传染病慢慢就是传下去的。所以透过管教，透过纪律，哦，信徒才会过圣洁的生活。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喜欢管教的，管教不舒服的，被责备是不舒服的。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管教的时候呢，不觉得喜乐，反倒忧愁。但是被管教之后呢，生命会结出什么？平安的果子，结出义果 righteousness。各位，我们生来呢，其实我们不懂什么叫义的，对不对？我们生来，我们只懂私欲 desire， 对不对？我们只懂肉体，就是我们生在肉体里面，所以想贪就贪，想玩就玩，想爱就爱，那不要给人发现就好。但是呢，你受管教之后，圣经说你结出义果。所以从那时候起，你开始有这种自觉，说主啊，我不但得罪了人，我得罪了你，我就隐藏起来，别人不知道我暗中干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得罪了主。所以呢，你里面有挣扎，有生出懊悔。各位明白吗？这个就是有义果，有公义的，然后呢也有平安的那个果子，因为你知道心里面对得起主。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会知道有时管教来的时候呢，你发现不舒服，但是呢这个管教很奇妙的能够坚强人的心。我们的问题是常常，哎呀，我知道做不到，知道做不到，我们每次给自己这个借口，对不对？那你开始这样讲的时候呢，神是怜悯你，讲了五年还在讲啊。那么你发现了管教就来了，管教来的时候很奇妙的，这个心的就坚强起来的。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说什么？你们受管教的时候，那发酸的手、下垂的手、发酸的脚，对不对？就挺起来，挺起来，行出上帝的意，跟从主。所以应该来的教会啊，以前说知道要来来不了，现在自动可以来了。当那的会献给主，应该爱的配偶会懂得爱，应该教的孩子懂得教，应该要尊敬的你的肢体，你就懂得尊敬。那之前你怎样，你随心所欲，不喜欢就发脾气，不喜欢就什么都不干，这样的各位管教。所以呢，这是管教责备纪律的重要来的。我们 做父母的人我们都知道，你们哪一个人你的孩子你从来没有教训，从来没有给他纪律，他会上进成为有出息。你说我的孩子不用的，我们说生来我从来没有什么骂他的嘞，他自动乖，自动会读书，自动会做好，自动懂事。各位你这样想的话，各位你再问，你从来没有骂过你的孩子，你从来没有纠正他，他长大性情很好，哦，他不会犯法，但是他未必懂你的心意。到一个时候他自己的想法呢出来的时候，跟你的心意你的心肠越来越远，这是自动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懂啊，这孩子很乖，但是无论怎样有些东西要纠正他，某方面 要叫他，虽然他没有做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他要懂我的心。不是单单哦 做孩子哦，哎，爸爸我赚钱了钱给你，然后呢 就做自己的事忙自己的事。你要有父母的心，对不对？你要懂父母难过的是什么，开心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是你要教训他，有纠正他才会懂的，对不对？我们这有罪的人，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都是这样。你想想看，全能的上帝，圣洁的上帝，他们跟我，他跟我们是不是这样？更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管教责备纪律的东西这么重要？所以讲到这一点呢，我们讲到管教责备的事情，我们就会讲到教会纪律。教会纪律在这个地方呢，就带有很重大的意义了。那神的管教，我刚才说借着讲台，就是讲台的话呢，把真理讲得很透的时候呢，是一个光，就我们里面有黑暗的时候有照耀我们。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就发现有些人听的时候是麻木的，或者听的时候是一下子被刺激一下过后呢，因为他犯罪的那个体制已经形成了，所以呢很快他的良心要听到一下子呢就麻木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跟你说，或者就是有点抗拒，不然就是知道做不到。所以那时候有教会纪律来，那叫有犯罪的人，那不圣洁的生活的人，他真正要面对自己得罪神的地方，不让，所以教会纪律不让那些不悔改的人继续随心所欲继续犯罪。如果教会在这个方面没有立场，没有实际的有纪律性的东西要实行的话呢，我可以跟你说，不但那个人不会悔改，所有的人慢慢都会受伤，都会疑惑。然后呢，这个牧师在这边呱呱叫没有用的，牧师讲是讲我们过我们的生活这样，但他们以为是不尊敬牧师，不是，他们是不尊敬上帝的，不敬畏上帝的，你们了解吗？所以有一些的牧者呢，我是发现他明明知道自己下面的同工做的不对，哦，可能自己的同工呢，因为自己是同工嘛，也是领袖同工，下面呢跟弟兄姐妹啊借钱啊什么啦，他自己懂，然后下面已经有声音，但是不要讲，等下伤了和气，对不对？或者有些一男一女没有结婚然后不太检点，常常出双入对，大家都懂，哎呀，这是人的 privacy 啊，人的隐私，不要去问，不要去讲啊，人家来讲你安静不要讲。但是这个东西呢，如果一下子平息了那就罢了，但是慢慢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懂，那这样也行吗？所以你问，当教会在教导神的道的时候呢，然后在面对一些实况，尤其是跟罪有关系的事情，那教会要怎么做？所以教会呢犯了两个，在纪律上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是太迟钝，真的迟钝，已经发烂了，好像一个苹果里面有一点烂要割掉给它继续长，迟钝的。或者在另外一方面呢太严厉，那圣经呢在神的公义里面，上帝显慈爱显怜悯，所以有一些的情况呢是要劝导，要明白，要牧养， 有很多很多私下的工作要做，那这个不做，马上就是用很强烈的手段来责罚、刑罚啊，这样的话呢，人赶出教会，这样做的时候呢，各位不但那个人受伤，全体也都会受伤。也有一些牧师呢，我见过啊，他们就按这个私人的偏见，不喜欢这个同工，你说他犯什么大罪？他的罪就是不顺服，不顺服谁？不顺服你哦啊，又不是不顺服神。以前我刚刚去中国宣教的时候呢，我每次听到这句话，牧师哦，我们的牧者动不动就来叫我们停工停餐，你们懂停工停餐是什么意思吗？停施工停圣餐啊，你们没有听过这句话对不对？停工停餐啊，停工停餐不顺服这个，这个呢，我说哇，这么厉害啊！我就说啊，这个不是共产党了，这个是教会了。我在开玩笑的，我所以呢，我后来讲啊，这个教会呢，有时候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是用这教会纪律嘛。那真的是这样的纪律吗？你也要问，主会这样做吗？那有纪律要怎样做？那圣经有原则，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要讲清楚哦。那这两者都做的不对的时候呢，你叫神在教会里面的公义慈爱就受亏损，不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看过啊。那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二十四节。那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既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麦子是好种，稗子是坏种，对不对？那当到了什么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那仆人说，那你要我们去耗出来吗？在这个时候啊，主人说，不必，恐怕耗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耗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各位，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一个农作物的比喻来讲说天国的奥秘。那在此讲到一个农夫撒种，撒种当然是撒好种子，对不对？那他撒在田里的时候呢，撒完了他就睡觉了。然后夜间人静的时候呢，那有仇敌就来了，他就撒下这个稗子的种子，那在这个麦子呢，就全部生出来。那到什么？那长苗吐穗的时候呢，哎，这个稗子显出来。所以在古时代呢，这种做法是极其邪恶的，因为在古时代都是靠农业生活的，你撒麦子，然后忽然间人来撒稗子，那这个是破坏整个的丰收，对不对？但是更重要是什么？为什么很邪恶？因为这个稗子跟麦子在初期发芽的时候呢，如果你们看的话，你们有这个稗子跟麦子的图画，几乎看不出不同的，很相像的。所以呢，在这个的光景呢，那这是一个，甚至我可以说啊，这是只有人报复用的，你得罪了什么人，他来报复你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撒稗子在你的田里面，所以在当时候罗马帝国呢，这是用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这非常邪恶的一个做法，对不对？那破坏人整个的生活，他的丰收这些东西了，就好像拿火去烧人家的家一样了，这样严重的事情了。所以呢，那时候呢，开始看不出，一直到什么长苗吐穗的时候，哎，仆人说为什么有这个稗子？那主人说敌人做的。那仆人呢，他很热心嘛，所以呢，他们就是很强烈的，要不要我们现在把 掰子号出来，主人说不必，不要这么做，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动的话，你叫号掰子的时候，有时候你分不出啊，不小心拔出麦子，或者在一样的土壤里面，你要咀嚼这个麦子，连麦子也一起拔出来，那叫麦子也受伤了，那不好。所以等，等到神的时间表，等到收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收割的人自然会号出这个麦子，分别出来，那时候很清楚的。现在你们看得不清楚，你们要做也很难，有很多的限制啊。所以呢，这个的比喻里面呢，其实呢，后来因为主耶稣是用农作物来讲天国的比喻嘛，所以后来呢，在夜晚的时候呢，主耶稣又给门徒上了一个课，他就直接解释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你们看36节，36节的时候呢，主耶稣亲自解释那麦子的比喻。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前来说，请把田间麦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们很好奇哦，到底主的意思是什么？那主就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我们主基督，对不对？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麦子就是那邪恶之子，那撒麦子的仇敌就是魔鬼，这是很清楚的，对不对？那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了，那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天使会区分的啊，真的假的，山羊跟绵羊，麦子跟麦子，全部会区分的。那将麦子耗出来用火烧，放到地狱了，对不对？那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是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一起读，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各位，在这个比喻里面，各位读了之后呢，各位要发现，这也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了。各位，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有一个很古老的争议啊，就是什么呢？那刚刚主耶稣说，撒好种的是人子，就是基督了，撒坏种的是魔鬼，收割的是天使，这些呢大家没有争议。但是唯一争议的一个地方就是，那田地指的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那主耶稣这里亲自说田地就是什么？世界。所以很多的人解释的时候呢，就世界，就是好像撒福音的种子在这个世界里面啊。但是呢，当我们再继续详细的读这段这个整个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其实呢，你问这是世界，但是世界里面的什么很重要，世界里面的什么，这个世界都是堕落的，世界里面有麦子吗？所以这里其实更清楚的解释，也是我比较接受的解释，是其实这里讲的是世界里面的有形的教会。你们明白吗？有形的教会好像我们的教，我们现在在世界里，上帝叫教会向世界传福音，到世界去，你们理解吗？所以教会在哪里？教会在世界里，现在在世界里。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观念呢，就奥古斯丁那人家叫他神学之父，他就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说教会的时候呢，有两种教会，一个是有形的教会，一个是无形的教会。那无形的教会是什么？无形的教会大家都懂的，无形的教会就是那已经属主被主拣选的， 最终那个完整数也叫选民，最后会被提，这个叫无心的教会。这里每一个100%都是属神的子民，但是呢，那是最终宇宙性的 Universal Church， 对不对？的那个教会。但是现在还活在地上的这个有形的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运作的是有形的教会。好像我们新加坡有多少个教会？500多间教会，有差不多100万个所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在教会领圣餐，我们也做基督徒做的东西，对不对？但是这个里面呢，真正重生得救的，真正属于主的，真正主所认识的是多少？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你们听懂这句话吗？所以奥古斯丁说，这个地上有形的教会是一个掺杂的身体， It's a mixed body， mix。 所以呢，这个当中有重生的人，属主的人，但是也有绝对不悔改的。那他们来教会做什么？哦，教会很多好吃好玩，有人爱我关心我，哦，为什么不来？哦，教会讲道德，我喜欢道德的东西。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可以交朋友，好人，我就喜欢到这个地方去。或者我的家人在教会，我就也有这样的。但是呢，他们到最后呢，他们没有信的。所以主就说，到最后人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赶鬼传道，就说什么，我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可能一生在教会，你们甚至在教会里面受洗，甚至你们讲这个基督教的那个字眼全部讲出来，但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你们先明白，在这个稗子跟麦子的整个的比喻里面，其实呢，这里要讲的是有形的教会，最后的天使还没有来除尽分开真的假的好的坏的之前呢，这是一个掺杂的身体。各位不要看旁边的人，你是不是真的假的？有时他也不知道啊，他怎么知道？但是呢，圣经有没有讲？有。那保罗说，有些人呢，你们看他在教会里面带着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诗意，有些是偷偷进来教会扰弄无知妇女的，甚至有一些呢，他们不属神的，神在对以色列人说的是，你们属你们的父，犹太人，你们属你们的父魔鬼，就讲这样的话，这是很严重的话。这些话呢，我看现代的牧师没有讲的，就是讲了之后每个人走掉，还是什么？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实况，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来的，在当中假的。那么，我们现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的稗子？我们现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会的稗子多吗？一定有的啊！当然，我们说为什么教会有稗子？因为有仇敌，对不对？所以这里很清楚说到，仇敌不停止的做工。圣经很清楚说，他是怎样做工？偷偷的做工。所以人睡的时候，所以沉睡的，大家都睡的，他来撒稗子。换句话说，当我们讲教会沉睡的时候呢，就是说教会没有被真理光照的时候，就来寻开心，大家来热闹，有一个气氛，真理也没有好好讲，福音是什么也不懂，就是来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属耶稣了就这样的教会很多，对不对？这样教会来的时候呢，慢慢你不知道为什么，这唱的是基督教的歌，但是整个的运作是跟世界一样的，讲台的信息呢越来越肤浅，牧师讲到神的祝福跟世界的祝福是一样的，财富健康的财富就一样的东西， 而且教会也少讲罪恶，少讲苦难，然后也没有多谈什么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个就是成圣的路，没有讲这个东西。然后小组的运作呢，就是什么？我们要幸福就好，幸福幸福，所以幸福小组的，那没有用神的话，很真实的牧养、喂养，大家都很开心。那有些人说，牧师，你为什么要批评这些东西？很好啊，我们把福音讲得简单一点，然后把很多的非信徒能够引进教会，这不是更好吗？各位，你们在圣经哪一个地方看到主耶稣说你们把非信徒引进来教会？你们在圣经里面哪里看到这句话？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把非信徒带到教会，圣经是叫我们把主的群羊带到教会。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再讲一遍，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把非信徒带来教会，圣经用的字是我的羊认得出我的声音，他们还没有归这个羊圈，你们要把它带来。所以有些牧师就自作聪明说，所以我们不要讲 unbeliever， 我们要讲 pre-believer。 pre 他还没有信主，但是将会信主，谁懂的？谁懂？你自己懂啊，各位明白。 我甚至不喜欢人家用 pre， 因为圣经没有讲 pre-believer 这个字。 unbeliever 他现在是不信的，他最终会不会信，这不是你去猜测的东西。你的职责乃是把这福音之道、福音的种子撒，把主的声音从这个讲台带出来，我的羊认得出我的声音，他们自然会被这个声音吸引，他们会来到当中，他们会有一天扎心，会悔改。各位，所以你们了解这个观念吗？我现在在讲这个观念的时候呢，我现在说，哎呀，什么意思？难道不要叫非信徒来吗？对不对？那我并不是说教会不要有布道会，教会都有布道会，只是你一定要记得教会的信息、教会的运作不是专门要把它设计到能够合乎非信徒慕道友的胃口。当你把福音降低，把那个本质改变到很简单，你们来耶稣面前得幸福、得快乐，然后呢得祝福，你们我要的向他求就得着，这种福音呢是讲一百年人都不会扎心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然我们当然是把非信徒请来教会，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的心是为他的灵魂祷告，我们不知道他是败子还是麦子，对不对？带来，但是我们有把他带来，然后为牧师祷告，牧师，你把神的福音讲清楚，把神的道的纯全带出来，让圣灵做工。所以马丁路德他服侍到最后的时候，他讲一句话 ：“I did nothing. The word.”Did everything.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什么都没有做，你们以为是我挑战教皇吗？没有，我那个95个 thesis 这些都是神的话讲的，因信称义都是神的，我只是把神的话带出来，让圣灵在属神的人心中做工，就是这么简单。 The word did everything.神的道自己做工，神的灵透过他的道做工。我要强调的这个最重要的观念，如果这个一搞错了，整个教会的运作就是跟世界的舞厅差不多一样了，讲台变成舞台了，然后整个的运作就好像变成慕道友导向的聚会，慕道友导向的小组，慕道友导向的做法，慢慢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减少。喜欢这种东西的，喜欢这种花样的人来，不知道是麦子， 不知道是不是拜子，但是一样东西，他们没有悔改。因为你没有激动他的灵魂的，吸引他的心的那个神的道，也没有赶逐那些不属神的来这边、哦、来做生意、哦、做传销嘛，教会很多人喜欢搞健康的，卖健康产品、哦、餐馆的老板也喜欢来这个地方，来我的餐馆吃饭。但是呢，他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岂有此理，在这个地方做不到生意、哦、他就走了。那就是牧师没有讲这个，牧师也从来没有叫我上台分享，牧师没有给我机会来展现我的成功的见证呢。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呢，牧师，哎，你接受耶稣，接受了，哇，你做什么？教会，来教会，我在公司做总裁的，来来来，来分享，你怎么成功的啊？然后就分享，哦，他很喜欢去那个教会，所以在那个教会呢，他讲的其实只有套用神的名，讲的都是人的成功，全部给他喝彩的，要得的不是基督，要得的是他的成功。你们了解吗？教会就慢慢堕落了，走到没落，就好像以色列全部要拜牛犊，然后摇动那个亚伦祭司长的手，你给我们建这个金牛犊，好不好？你们的金银全部拿来，我就给你们建出来。我讲的信息都是这种金牛犊的信息，就是这样做起来的。各位了解吗？这是一个实况来的。这个方面呢，我是慢慢这样分析给你们。因为我是看到有一些教会啊，以前开始讲很纯正的道的时候呢，教会比如说就100个人，虽然只有100个人，但是你知道了90%的人每次来听牧师讲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呢，很感动。就10个人可能有点模糊啊，因为还没有重生，对不对？但是有一天，这个牧师呢上台的时候呢，不是穿这样体面，是穿哈瓦伊雪呢。然后呢，唱的诗歌都是老人家喜欢听的老歌，然后放上一些福音的字句，这样放上。然后呢，哇，很多老人家来，哇，牧师很兴奋。然后这样搞教会搞到1000个人。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主的群羊很孤单。每次教会完之后，大家讲的话题跟神的话、神的福音没有关系。那教会里面这样的非信徒慕道有多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到教会做教会的委员哦。管他信得清楚不清楚，他说他信耶稣了就好，他有经验，有会办事，叫他来教会的委员里面做事。教会的领袖层慢慢就慢慢变颜色，清一色，这不是打麻将哦，清一色哦，就是全部都是非信徒了。牧师看他们都是讲一样的话，就屈服于他们的意见，教会慢慢就变成整个世界的运作就出来的。神的话呢，牧师你讲的太属灵，今天不要整天讲这个罪，牧师你讲这个，人家都走了，就这样。这样的光景呢，不是我造出来的，这是我牧会宣教就看到教会极其可怜的光景。这是教会横扫，不是教会，撒旦横扫整个教会界用的一个很常用的方法来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可怕的。那个败子这样说。所以为什么我们把福音传讲之后呢，还有什么有教会纪律的事情，有教会的圣洁，教会的公义，教会里面神的权柄是不能忽视的，有教会的圣洁。那你什么是，那你教会每次讲到这样的纯正的话，你的教会没有败子吗？有没有？没有人敢讲，有没有？有，主耶稣的教会也有败子，有一个犹大嘛，主耶稣的团体，初代教会里面也有一个亚拿尼亚、撒菲拉，有没有？保罗时代说，你们要知道，有偷偷进来的，扰弄无知妇女的。约翰使徒说，从我们这边出去的，他们不属于我们的。 那这就是敌基督的工作。其实魔鬼不是在世界玩乐，魔鬼是要进来教会玩乐，你们明白吗？教会是他的仇敌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不管一个再纯正的教会，只要你是在世界有形的教会，你还没有离开，还没有被提之前呢，那一定有败子。那尤其教会一旦人数多起来的时候，带着各种动机的人就会涌进来教会。那有些是麦子，有些是败子，但是这是我们的眼睛分不清的事情。开始看的时候真的有点模糊，岂有此理，这个人应该是败子啊，觉得整天讲道的时候睡觉啊，然后有一天你去骂他，弟兄，哇，他很懊悔，有一天醒过来，对，为什么我来到教会这么久还是这个样子，悔改信主，哦，原来是麦子啊，上次差一点还没，还好没有讲出很糟很严重的话，还好还好。有一些好像麦子，哎呀，常常讲啊，耶稣爱我啊，耶稣什么的，然后忽然间有一天没有看到他了，不懂是什么事情啊，还是疫情来，还是什么来，还是什么，忽然间爱世界去了，找到好的工作，哎呀，就是离开走世界的路去了，以前每次说，哎呀，给我什么工作，我都不会取舍教会的，有一天主日没有看到了，不懂去做什么。所以人的话真的有时候你牧养久之后到底信谁，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真不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你是不是，是不是你，他也自己不知道，因为这是内心灵魂的光景的问题。所以只有你把主的道要讲，然后需要的时候按着神所讲的纪律性的东西要做出来。很重要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败子是不喜欢的，败子走。有一些不用等到最后天使来跟他 clear house， 不用等那个时候，中间走的你天天欢迎败子他跟麦子在一起很爽这个麦子傻瓜的，每次给我钱打电话去，哇，他就听我讲两个小时，我天天 absorb 他，哇，很爽嘛。麦子是很有爱心的绵羊是什么都给的，对不对？山羊是来哇，用脚来触他，就这个然后麦子是吸这个麦子的营养，你们明白吗但是我这样讲我也不懂谁是麦子，对不对？我也不懂所以怎么，所以一定我们知道教会纪律的事情是重要的，这个你做对的，败子慢慢走，然后主的群羊被吸引过来，然后他们慢慢健壮起来。所以呢，教会纪律我们一起看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五章你们看，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什么事。保罗写信给他们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的。哇，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什么事？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跟他的继母结婚，跟他的继母上床。换句话说，很难听的话是这样的，然后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是这样讲的赶出去。因为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也还是洋洋得意，旁边领袖们还是什么有人有声音 Come on, chill it, brother. No, never mind, 不要管人家， this privacy, no. 这样的做的没有管。哇，保罗呢被神的圣洁激动，然后他就写这封信，然后他写的时候他说什么，第五节我们一起读，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交给撒旦，交给撒旦，不用再为他祷告，不用再管他 他的死活。可是如果他是属主的，他一定最后啊，还是灵魂可以得救。但是呢，如果撒旦在属主的人身上呢，他是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毁坏他的身体，毁坏他的人生，因为有把柄嘛。神啊，你的儿女犯罪，怎么可以让他这样？让他去，要怎样就怎样，啊，要么他这样毁坏，然后最后侥幸得救，不然他悔改、回转。所以这样的人哦，现在保罗在面对的时候，你们要明白哦，因为保罗也不是神，他也不懂这个瓜是败子还是麦子，但是他做的事情是比外邦人还糟糕的，收了他的继母，毁谤教会的名，所以呢，保罗是有教会纪律，就讲出来了。然后各位，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第二章的时候呢，哎，有一个转机了，因为这个纪律的强烈，那使徒有这样讲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教会好，我们马上遵照使徒所做的。有些人听到使徒的话，哎呀，为什么我这样迟钝呢？所以呢，马上他们有些领袖们的忧愁就出来了，哎呀，为什么这样弟兄做这样的事？然后告诉他，教会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那你就把他赶出教会，甚至这样说啊，做的时候呢，然后这里什么事情呢？这个人就回转了，他就懊悔了。然后什么事情？我们看第二章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保罗说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多，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然后我们跳去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保罗呢，现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你们明白，就是第一封给他们的时候呢，说你们的圣洁到哪里去了？这样的人你们还可以 chill 吗？还可以当作无所事，把他赶出去，就你这样讲的。然后第二本书呢，听说他已经悔改了，喂，你们在做什么？快点去安慰他，接纳他，他已经改过来了，你们还不接纳他的话，万一他太忧愁了。然后沉沦什么意思啊？就是教会不接纳我了，上帝不接纳我了，然后走世界的路。你们要知道撒旦就是要这样吞吃人的，对不对？所以呢，第一本书写给他们，就是你们太迟钝了，你们教会纪律太迟钝了。第二本书写给他们的时候呢，你们纪律完之后，你们挽回他太慢了，对不对？对，换句话讲，这个意思了。所以你们了解吗？所以我们教会的问题，很多时候教会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一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然后不要去碰，还是什么？然后呢，又或者就是刑罚责备之后，他很痛苦的时候呢，没有及时的劝导，显出弟兄姐妹的爱，主里面的爱。所以人继续软弱下去。所以呢，你们做的对的时候呢，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能拯救人的。这是我们从保罗他的榜样对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例子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呢。那有时候我们要谨慎的东西就是，我也发现啊，因为很多人掌握不到这个纪律性的东西，或者也实行这个纪律的人对真理不了解，也用真理来看透人的心不太掌握的时候呢，有点偏面的心，有点主观的心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个牧师呢，就听到有一个会友常常讲他的不是，讲他讲道不好，讲他讲的福音不纯正，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我真是很气哦。然后呢，就叫几个同工来，我们一起商议决定哦， 我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什么，然后呢把他赶出去。但是这个呢，这个姐妹的罪呢是只有对这个牧师，没有对很多人。所以呢这个牧师这样做的时候呢，这样做了，但是在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是不认同。那么这样做之后呢，慢慢 开始看起来好像哇，这是一个败子，把它除掉，好像这样啊。但是呢伤到其他的麦子，所以从那时候起呢，大家就开始感觉教会没有恩典，没有怜悯，都是一言堂，都是一个人说话算了，然后慢慢走到完，一个一个一个走掉。所以这个就是撒旦用来常常分裂教会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呢，你放心，牧师不会对你们这样啊。你们对我有看法，我来岂有此理，长老来来来，你看这个人哦，这个我不用讲话，旁边的长老自己如果认为这个过了，他们自己做，你们明白吗？不是我来，因为我是当事人。所以这个也是要很有智慧，那你是当事人，你受伤，然后你自己实行教会纪律，你一个人这样做的话，有时候也不对的。所以有时候要看，要客观的公义、慈爱、智慧全部包括在里面来做这件事情。你做的合意，神一定会保守这个教会，你应该悔改的人会悔改，也不会伤到很多的麦子，这是很重要的话哦，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现在讲，继续讲下去哦，还有没有时间？给我一点时间哦，今天今天是最后一堂，没有关系哦。OK， 那现在呢我们来讲教会纪律要实行呢不是这么容易哦。首先我们问，我们在什么情况要实行这个教会纪律，甚至我们英文叫做 excommunication， 甚至把人赶出教会。我一生都还没有做，除了一次哦，真的是异端哦，遇到了异端哦。我叫他讲你做的东西承认不承认，因为那时候我找他之前，我已经很多见证人的口供已经得到了，我是已经做好功夫才做的。他还是讲谎言谎话什么东西，我在传道的面前叫他走。所以呢，如果传道你反对的话，你跟我讲，没有传道，没有反对，传道安安静静接受了，那我叫他走，这是一定要的。因为在下面拉这个人去那个，拉那个人去查经，这些东西是最严重的，你传假道的罪是最严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我们会知道教会纪律的实行是一定跟犯罪有关的，很严重的罪，对不对？不是小罪，连外邦人当中都少有做这样的事情，你们能做的哈。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教会是容纳罪人，也接纳罪人，让罪人能够有悔改的机会的居所，阿们。所以当我们讲犯罪的人就把他赶出去，这不对，这个绝对不是教会哈。只有一种罪我们是能够把人叫人离开的，什么罪？谁可以回答我？不悔改的罪。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要为我们犯罪的弟兄姐妹祷告，但是我不是说为着那些什么罪啊，不是地上神，没有，使徒约翰没有这样讲。使徒约翰说什么？那些不至于死的罪，你们为他祷告，但是不是为着那个至于死的罪祷告，明白吗？所以有不至于死的罪，也至于死的罪。所以至于死的罪的意思就是什么？神没有一个罪字不能饶恕，但是你不悔改的就是至于死的，你们了解吗？所以呢犯了很严重的罪，毁谤了教会，然后呢也众人都知道，就是毁谤神的名，也叫很多的人跌倒，自己也不悔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教会要考虑这个东西啊。在这个的情况里面呢，教会有一些原则应该要怎么做啊，但是不是马上，但是呢一定有一个纪律性的事情啊，等一下多讲哦。所以呢这一点呢你们会明白，教会是有纪律。但是呢第二，我跟各位说， 在教会纪律，尤其是把人赶出教会的事情上，这个事情在现今没有这样容易。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没有这样容易。以前在20世纪之前呢，把人 excommunicate 赶出教会呢，这是普遍的。美国浸信会每年啊，2%的人被赶出教会的，你们知道吗？美国浸 Baptist Church 啊，是其实在纪律方面很强的。但是到了20世纪呢，没有这样容易。这个也跟整个的社会的文化有关系的。但是我跟你们说，在今天，如果我说要把人赶出教会哦，你想想看，那个人叫他离开教会，他说：“牧师，你不用叫我走，我自己离开。”嗯，他这样讲呢，那全新加坡有这么多教会，我还来你教会干嘛？但是以前初代教会的时候，只有一个宗派，一个教会，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我赶出教会，你就是没无教会了。如果你是真正属主的子民，你会很痛苦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不接纳我，我去会理公会，会理不公会不接，我去长老会什么什么。然后他呢，把他的罪带去那个地方，对不对？在那边搞乱，所以有一点，这个时代呢难上加难了。所以你要把人赶出教会，这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文化是讲很自由、很 private、很隐私的，你不要懂我，不要来触碰我的事情。我自己同性恋的人也这样来，就看到两个男的每次坐在那个地方，不懂他们什么关系，又是牵手，他们是好朋友还是什么？ That's our problem， 这是我们的隐私。所以呢，你很难，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他们也只是慕道友，只是来教会这样做崇拜，所以我们也在这种情况呢，不能执行教会纪律的。因为他们到底是信主没信主，还是怎样的信主，还是来看看观望。但是呢，这个我们不能动，教会的信息要讲得很清楚。所以你散开上帝的圣洁的这些课题的是不能的。另外一个教人很难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虽然我们讲教会纪律是讲神的公义圣洁，但是实行的人拿不到那个精神。我记得我刚刚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呢，以前在农村教会，有一个我很感激的牧师，在我初期宣教的时候，他一直照顾我，然后也很多方面他有指点我。那么，但是我去，为什么我去到他那个教会？当然有一些联络网，我过去啊。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牧师的教导很严谨，也很保守，很规正。但是有一天，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的女儿呢，以前在教会都服侍，做得很好，也人见人爱。后来他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哇！爸爸不懂怎么做了，因为爸爸是主任牧师，对不对？教圣经也不能离婚，那离婚了，然后呢，教会慢慢就有人冷言冷语就来了，这牧师的女儿为什么这样啊？然后呢，这女儿就慢慢不要放下所有的服侍，也不要来教会了。然后呢，就大家都不接纳，然后看那个牧师，你要实行纪律。那他的爸爸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也很痛苦，他的婚姻也遇到很多的难处，所以呢，现在教会应该要私下也没有人找他跟他谈，就只有在旁边这样看。那旁边也没有很成熟的同工长老能够介入这样做的时候，后来这个越来越糟糕呢，他的女儿就跟非信徒谈了恋爱，哇，又离婚，又跟非信徒在一起。成何体统啊！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越来越硬，教会对他的那个看法是越来越糟糕，所以这样不用讲了，他越来越严重，离教会越来越远。所以我去的时候呢，我就讲到，那时候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知道他们是很严谨，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很戒律的。我是讲一个很自由，在基督里面自由的道。我看他的女儿在后面一个角落。爸爸讲，国外的朱老师来了，你过来听一下好吗？ 他就也迟到，在旁边听，哦，听的时候呢，听了两天之后呢，朱老师，我要见你啊！他就跟他的父亲讲，后来他就过后跟我讲他所有的苦衷，但是他也承认自己的难处，自己做的不对，也给爸爸丢脸，还是什么很多的自责，对不对？但是我看他的时候呢，是他是应该要被安慰，被徒伤的一个姐妹，但是大家都是带着那个黑白的眼光，对错的眼光这样看他，那不行。所以呢，我就开始骂他们每个，他的爸爸们，我说你们在每次讲完这个道之后呢，你们私下就在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说你们讲什么？我刚刚讲什么道？就这样骂他们。但是呢，我说没有骂他们，他们不会醒过来，因为他们被是非充满了。主的怜悯，主的爱在哪里？没错，你们懂什么叫教会纪律，但是这个纪律在谁的身上要实行？这个人身上你要怜悯他，还是要纠正他、劝勉他、责备他，还是赶逐他？这个都有时间表，有不同，你们掌握不到，你们只有学字句，缺乏了经义，你们不明白圣灵来乃是给我们心灵的信仰，不是疑问的旧样。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初期在中国大陆农村里面服侍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的啊。所以这个激励的我这样讲啊，犯罪的人开心不开心？很开心啊。那主啊，你怜悯我们，终于听到了。但是犯罪犯到爽了，那没有管这个东西的时候，这样的道你再讲下去，你要收回来。但是教会还是有圣洁，神的话还是公义的，你要收回来讲，然后把人带到归正的路。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教会十九年，我一直很少直接讲教会纪律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我怕我一讲了，有些人太硬。因为他与生俱来就是那种很戒律的人，讲这个东西讲人家对错，哇，他很爽，就知道。但是他自己要应用的时候应用不到，就伤害到人。那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自己也活在犯罪里面，就很喜欢讲自由的东西，那也不对。这点呢，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原则。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给了很清楚的原则：你弟兄得罪你，他得罪你，你要找他，跟他谈，赢得他。赢不了，赢得他不是讲你对，赢得他的心，告诉他，让他知道你爱他，然后不愿意他继续在这个罪中。之后呢，他不听，找多两三位，也一定是比你灵命更高的人，要这样，然后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很多很多方面的劝勉劝导，也爱心里面处事，有设想到人的心会不会受伤，然后还是不听，他明明知道错了不听，告诉教会，那教会有立场来的时候还是坚决不听。所以你会感觉到他越来越硬，越来越硬。之后圣经说什么？从那时候起把他当作税吏或外邦人。这什么意思？税吏外邦人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从那时候起呢，你不用再劝他，教会弟兄姐妹也不用期待他，因为他还没有重生，他对罪、对得罪神的事什么都不了解，也不当一回事，让他这样。如果他在当中继续这样，也没有人愿意理会他啊！我不是叫你们去惩罚他啊。但是没有人真的理会他，因为他刚硬的那个生命，盼望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为什么我这样？然后那时候大家再一次接纳他。所以，牧师是和蔼可亲的，但是有一些人呢，我知道他一直不悔改的。从那天起哦，我已经给他很多机会了。我一定从那天起给他脸色，就是看他也看不想再多看，你们明白吗？连牧师的表情也是跟你们讲一个信息，不是我讨厌你， 因为你所做的毁谤主的名，害了你自己，也带来整体的教会弟兄姐妹因你受伤。但是你如果有一天因我的这个表情，因有时候牧师的正道讲到圣洁的事情，你有一点懊悔，牧师再一次啊会来找你。你们明白吗？那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次找过你，跟你讲，劝诫你，但是你自己的良心越来越明白这是不对的，你还是一意孤行的时候呢，这是起码教会应该给的一种纪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是很有恩典的。有时师母知道牧师很生气一些人，牧师是看都不要看，师母去安慰他，什么说最后一次不用再安慰了，我就甚至各位跟你教孩子一样，对不对？但是其实你的用意是什么？你要挽回他，你要挽回。是呢，你教孩子的他刚硬的不得了，但是你看着他，你心里很痛，但是你不要给他有一种感觉说 OK 我投降了，我接受你，因为上帝的圣洁不能妥协，对不对？但是呢，关注那个人，如果那个人有稍微的懊悔，牧师是一定马上有主动。这个呢要拿捏得很好，不是每个人能够做得到的，也真的是要有智慧爱心胆量你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是什么？为了这个人能够得救，为了这个人能够回到教会或者顺服神，重点是这个。我差不多讲完了，我差不多讲完，但是最后呢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些教会的纪律上，最后亲爱的，所以呢我在还没有讲这个，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慕道友，对同工不一样。也尤其是如果有讲道的人如果给魔鬼有一些破口，那就是不能的。你讲道的，你活在有一些很明显的不检点的那种行为生活里面，然后你讲要靠主爱主什么，你哪里讲得出来圣洁的道，哪里讲得出来？不可能。所以如果这些有破口的，这是一定要停下来，你的服事，特别是讲到教导人的服事要停下来，这是我今天很清楚这样讲的。然后呢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刚才说主要是要人悔改，因为圣经有一句话是每次我读的时候被感动的，就是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也说快快的赦免他，如果他悔改，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多甚至沉沦。雅各书5:20大家都背起来，他说若叫一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你因为体恤情面，你不要碰他的罪，他在淫乱里面让他去，后来他的婚姻破裂，后来他整个婚姻的光景里面，然后叫他沉沦，然后自己的孩子也痛恨他，然后他很多方面都觉得自己 很差，然后把自己越来越放纵，酗酒，然后犯法，犯更多淫乱的罪。这个光景呢，这是罪所带来的，一个罪带来后面5个罪、10个罪的，继续犯更多的罪。但是在前面，你有纪律，你止住他，然后强调那个圣洁，下面他就不会走到那个可怜的光景。所以我们教会最终做的还是爱了。还是恩典呢，要拯救那个人。所以但愿各位可以理解教会纪律，我是尽量讲的完整，并且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你们也知道牧师也不是神，不是你的整个的情况我会了解，但是你们听了这个道之后，你们觉得自己生命里面有亏欠或者有暧昧的事，你们想跟牧师讲的话，其实你能够有这个举动来找牧者或者找你的组长讲这件事， 就是说你有愿意要回转的心。教会不能把这样的人赶出去，也不能把他的暧昧的事公开，那只有跟他信任的弟兄姐妹或者领袖一起祷告挣扎，直到走出这个光景。我盼望我们教会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救一个罪人，免他不死，还免去他下面犯的很多的罪，因为他的犯罪一定影响旁边的人，他的家人，他家人也痛苦的时候也继续犯罪，所以这个罪 multiply 对不对，一成百，百成千，就是叫很多人受伤的。所以罪的东西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这点上愿主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圣洁。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勉励我们，也在我们很难处理的一些事情上，尤其是我们人的软弱犯罪的事，主给我们一个方向。但是主，即便我们听了道，我们还是需要圣灵亲自的帮助引导我们，也在这方面多加添恩惠，教我们晓得怎么做。主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慈爱的主，主即便我们有软弱的犯罪的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主还是继续用你的慈神爱说，有时也用你的杖，你的杆，管教的杖来把我们归回。主我们感恩，愿主继续做炼净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